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50章。以赛亚书第50章向我们启示基督是受苦的仆人，他为我们所付出的爱和牺牲是无可比的。古代以色列人的奴仆若自愿一生服侍主人，就要给主人追耳朵作为记号。可是耶稣基督为了爱人，为了甘愿与人在一起，而将自己整个身体献上，这是更伟大的行动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0章，我来读第6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，人拔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，人辱我、涂我，我并不掩面。这节经文在主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应验了。马太、马可和约翰全都记载了主耶稣被打、被吐唾沫、被羞辱的这些事。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去想和去看的，但事实竟然如此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、听从他仆人之话的？这人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当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仗赖自己的神。圣灵叫人信靠和安息在神的仆人里面之后，圣灵便提出一个警告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0章第11节，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首先是一段劝勉的话，然后是警告那些偏行己路、自己往火的人。他们拒绝了那一位世上的光，人在危险中可能并不自觉，但是神并不忍心看人陷在其中，所以神必须提出警告，好叫人能够及时回转。我们必须行走在主的光中，只有主耶稣才是世界的光。如果我们拒绝他，拒绝这世界的光，那么我们所行走的就是自己的道路，我们所得着的只是自己的光。圣经给我们这样的警告，提醒我们不要纵火自焚，否则我们就会永远的失丧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的第51章去， 在看这一章圣经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认识到神对以色列人有美好的旨意，他已经为他们计划将来，正如他也为教会跟我们计划了未来一样。第五十章的最后一节是一个警告，有些人却是把这一节的圣经作为五千禧年的说法，但这是错误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是永远的丢弃了他的子民，更不要以为旧约所说的以色列就是指的教会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。神说以色列的时候，他所指的就真的是以色列，而不是指教会。神是不会放弃他所拣选的。我们可以用火车来做比喻，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其中一个是诗篇第二篇第六节所说的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这一辆火车迟一些就会经过，而主要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所说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。这是指的信徒，或者是说教会。当这一辆火车到站之后，神就会再推动以色列人的计划，这辆火车也将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。神对以色列人的关心是不用怀疑的。然而在这一章的圣经中，神要苏醒那些沉睡的人，叫他们知道那将要来的事。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五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这里说当听我言，是神所提出的警告，呼唤所有渴望公义和渴望认识神的以色列人留意。神说，起来听我的话，我有一个计划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第二节，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，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与他，使他人数众多。神说，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拜偶像的环境中的时候，我呼召了他。你们可以看看我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事，现今我也会在你们的内心和生命中做工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第四节，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，我的国民啊，要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。这里说我的国民，那就是指以色列人，这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光荣的称号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五十一章第五节，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海岛都要等候我，依赖我的膀臂。我的公义临近，这公义就是基督，他使我们成为义。海岛都要等候我，这是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，神的救恩也必临到他们。 这里说依赖我的膀臂，这是神的膀臂。以赛亚书第53章也有提到，这膀臂就是神的救恩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问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神希望他救赎的膀臂可以传送到世界失丧的每一个角落，所以他命令人要将他的信息传扬出去。同样，神的膀臂也必定拯救以色列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51章第11节的经文，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。锡安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地上的一个城，我们不用将它灵异化，因为神所指的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是锡安那个地方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1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，被掳去的快得释放，必不死而下坑，他的食物也不知缺乏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搅动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喷轰。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，正如神将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从地极领出来，神也刻意的将以色列人领回应许之地。这就是耶利米书第23章第8节所说的，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，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。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神是怎样的拯救他们离开埃及，但是将来神的时候，他所给以色列人的拯救和帮助必定比以前更大。神是行奇事的神，我们不会永久被神遗忘的，因此我们当醒来看神为我们所做的奇事。以色列人现今的境况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教训，其实神如今仍然是呼唤我们醒来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1章第17节的经文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，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，以致喝尽。我们今天可以看耶路撒冷的光景，那里充满了战争和痛苦，不是一个令人留恋和久居的地方。虽然它曾经是大卫最喜爱的地方，也是神所最喜悦的地方，但是今非昔比，如今已不是当年的面貌了。然而我们不必灰心，因为神还会美化它，终有一天神要将他的子民重新领回到那地上。神说，耶路撒冷啊，醒来吧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城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1章第22节的经文，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，就是我愤怒的爵，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因为他们拒绝基督，因此神要将愤怒的杯倒在他们口中， 可是时候到了，神又将那杯挪去，神必要停止他的审判和刑罚，并且要再一次的赐福给他们。我们怎么能说神不再理会以色列呢？虽然神曾经严厉的对付过他们，可是至终神仍然要将福气赐给他们，神必要得胜，这是神所说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1章第23节的经文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，他们曾对你说，你屈身，由我们践踏过去吧，你便以背为地，好像街市任人经过。以色列的敌人必然逃不过神的审判，每一个反闪族的国家都必败亡和没落。埃及、波斯、罗马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德国等等也不例外。这一章的经文应该能够警惕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认识到神依然拣选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依然是神的选民。虽然如今我们看不见预言的应验，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和期待。跟着第52章是向以色列的渔民所做的邀请，并且介绍基督为受苦的仆人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越是接近第53章，我们就越能够清楚地看见受苦仆人的样子。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前面所说的警号，现在警号已经过去，该是起来的时候了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一节的经文。锡安呐，兴起，兴起，披上你的能力，圣城耶路撒冷啊，穿上你华美的衣服，因为从今以后，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。当神说锡安的时候，他所指的就是锡安，而不是别处，或者是只有含义。锡安就是指在地理上位于以色列国境内的一个地方，是在耶路撒冷山上，是大卫最喜爱的地方。福气是从锡安出来，临到耶路撒冷，它不再是一处没有吸引力的地方。虽然我们从外表看，不见它有什么美丽和吸引力，但是这只是人的看法。神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神之所以看它为美丽、吸引、可爱，是因为耶稣所成就救赎的工作。虽然现今的时代充满了叹息劳苦，可是基督必然施行救赎拯救他们。当基督的救赎临到的时候，所有的地方都必成为美丽、充满吸引力、有他可爱之处了。神要救赎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要得着一个新的身体，至于别的受造之物也要得胜，脱离叹息劳苦。神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暗示了这种的救赎，现在这个观念是越来越清晰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二节的经文。耶路撒冷啊，要抖下尘土，起来坐在位上。锡安被掳的居民啊，要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。今天的阿拉伯是在那里，圣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教会， 包括苏联的东正教、希腊的东正教、罗马天主教、路德会以及各国的教会都聚集在那里。耶路撒冷必须从宗教中得到解脱，要离开罪跟低劣的文明。将来耶路撒冷必要得到彻底的解决，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。虽然整整2500年的时间，这个城被外邦人践踏蹂躏，可是将来必要完全的改观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3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价被赎。既然神没有得着任何掳掠他圣城的人所给的好处，神将来也断不会给他们什么，神只是复兴他的地而已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4节的经文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，在那里寄居，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。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得到埃及王盛情的欢颜和款待的，可是雅各的子孙却成了埃及人的奴仆。亚述人以及别国的人都纷纷的来欺压以色列人，可是这情形到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就要结束了。接着我们读52章第5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，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，整天受亵渎。神在他子民拒绝他的年间没有得过什么，所以神说，我们看第6节，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啊，是我。这是何等可爱的一幕。虽然过去神的子民并不认识弥赛亚，也不接纳他，可是将来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必要认识他。而耶稣基督也会说，看啊，是我。到那时候，千万拒绝他的人要悔改可就太迟了。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2章第9节的经文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，要起来欢声，一同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今天的耶路撒冷缺少了歌唱，其实教会也是缺乏。如果我们来到以色列人的哭墙附近，所听见的只是以色列人哭泣和悲哀的声音，可是在千禧年的国度中，人人都充满喜乐，他们必然一同歌唱，这是何等快乐的日子。今天神也不希望看见圣徒哭丧着脸愁眉不展的度日，充满埋怨和挑剔。他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有喜乐。使徒约翰说，约翰一书第1章第4节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满足，不但是一点点的喜乐，乃是有充足的满溢出来的喜乐。千禧年国度正是神垂听了耶稣教导他门徒的主导文中所说的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在那里，一切的眼泪和忧伤都要成为过去，地上不再有哭泣，相反的要充满喜乐，因为千禧年国度实现了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要讲解以赛亚书第53章了。我们看见那一位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。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。 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，现在这个世上虽然充满了叹息劳苦，但是我们满了希望，因为知道有一天你自己要再来，你要设立国度，就是千禧年国，你自己要统治这个世界。在那一个国度里充满了公义公平，欢喜快乐，再没有叹息和劳苦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愿主保守我们在这个痛苦的时代，让我们靠主能让人喜乐，有力量能够为主做见证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